请坐。好，我们接着来谈哈，因为这里谈到就是说，一开始这个是阿难问啊，就是说，那我们的这个见闻性必不生灭，那我们岂时遗失真性呢？啊，这个从这个为开始，我就开始用个动作来示现了。那这个就是说，哎，什么叫颠倒？那从这里开始，你认为颠倒，但你的所依竟然不知道啊。这时候突然问到这个问题，大家愣住了。愣住的时候，我就在这里讲说，我常说言啊，色心诸缘啊，即心所使，诸所缘法唯心所现。好，那这个唯心所现，它开始标示它原来的道理，就是说，假如我们把每一件事每一个字都弄清楚，当我所看到的我的色心诸缘，包括我的心所使，就是我的心所法，我的心所法除了这个心体之外，啊，八大心体之外，我们还有心体所衍生的支末的这些心所。那当然这个心所我们可以分出说，哦，几种心所法，那我们倒也不一定要把它那么僵硬，就是由这个主要的心，其实心本身就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我们为了让你观察，所以这唯识的东西你不要把它切得很细，它给你观察啊，当然你避免法相混乱，你有时候必须要知道它的定义，但了解这个定义之后，你又不要把它定死。为什么？因为什么？这个法本身它是生灭的，所以我们的确看到我们的心里面有几个主功能，那这个主功能是种很多因缘它形成的，它会合在这个地方，只要是众生有几个主功能的心在里头，可是你要细看它其实还有支末相互衍生的，不是个别法，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作用性，所以你会发觉它有这个功能，但它有没有定法，它其实不是。所以我们在其实我们的心所法如果要细看的话，它可以很多无量无边，但如果讲到无量边，我就没办法观察，所以为了就是调整其它的那个广跟略符合众生根性的时候，其实讲说符合根性也是依多数的人在讲，有的人其实也不一定要走到这里，唯识也可以讲简单一点啊，也可以再讲广一点，就看你的心堪不堪忍啊，或是你的执着在那里，其实你要掌握这个原理，或者说你在讲唯识会把它讲死掉了，这个唯识讲下来其实就不是唯识所现了啊，就定在那，你看不到它的缘起义。所以我们要讲说，从一开始我们在掌握这个道理的时候，一定是从缘起角度，那因为缘起是这样，在众生迷惑，所以我才在这一点上再把它细开出来，那我开的再广也一定会收摄在这个准则上。所以如果我谈得很广，大家迷失了他原来的精神，那这个教学就有问题了，是不是？他一定要走到这里。所以我们从这个主心所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差别的心所，那这个就帮助你观察，观察到最后的用意其实就讲了，心其实也是不安定的，对不对？这个心成就这个心，这个心你看每一个心都有很多缘，那这个心又引起了这个心，要很复杂的裹在一块，是不是？那其实说，那如果我们现在要不要把这个心分得很细，要不要把每一个心理现象分得很细，这里面就很有意思了。其实我刚才讲的，我要讲细不细，我是要让你误入为缘者的，我是要让你误入为缘者，所以细不细其实端看众生的因缘啊，这个原则你要掌握住，或者你一直在那里转，一直转，转到最后它已经不堪了啊，所以唯识不必然，你可以简单讲一部唯识论就够他信受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再讲细的时候？因为你必须要会通，你希望能更加亲近，你或者希望能利益人啊，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讲那么细？希望帮助众生思维法义的，思维法义就是说，我次第学次第道，并不是我个人需要，是教化众生的需要。当我自己本身这样已经够用。但在教学上，我发觉我观察不到那么细的法相，所以我就借佛的智慧， 也增长我更细微的智慧，但就自身的受用其实也够了，就是我自己观察可以，可是我要利益众生我就不足，有这一类的情形。那还有就是说，大约懂但见不清净，只好再往西藏走。那这个都不是为了那一个名相而名相，都是为了清净而清净，它是为了这个道理。所以你那个主着精神一定要掌握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些的新说法啊，新法新说法乃至色，你看色心这些法，其实诸所缘法唯心所现。好，那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假如我们现在定一个，你如果用很实际的角度来看，既然这是唯心所现，那就像我们前面讲唯心所现已经标示了你用心的方向了。假如你信受这句话，那表示什么？你的关心的目标不是在现出来的东西，是那个能现的心，那整个修行的方向就全部转回来了。如果你知道这个道理，那你当然就是往这里了。那同时我们这就是一个大纲哦。我跟你讲唯心所现，他举了很多例子，你看到唯心所现，那我们知道，好，那我现在目标就往内了。那我往内我要看什么？经典讲说，我们看到唯心所现为何而现的那个道理，如果我们把它简单来讲，它就是此生彼生，此灭彼灭这个原则。那为什么会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因为我们有一个无明，那这个无明让你在无中里面生有，一旦有诸多法就衍生无尽的法，那以这个因缘又现出外在的一切境，所以从这里一直看到它的总则啊，所以说这个道理如果整个扣住的时候，那我们的所有修行，你为什么这个法门放在这个位置上？它这个法门的升起上的缘起是什么？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在这个度化路解脱的这一个因缘上，它要发挥什么作用？你就可以比较容易定出来了，是不是？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法门要这样施舍。所以你既然知道它的原则是在这里，他为何这样施舍，主要是对治烦恼，因此你就知道这个法门应该这样修，否则会背离他当初的施舍，是不是？你必须要符合他这个当初印的这个主因缘而建立起来的方便，离开这个精神他就不叫是他了。这个折发言就跑出来了，不是？是，那我们过去比较少这样的连结，那这个道理一出来，你如果这个法则有了以后，你时时往这边观察，你这个学法就化解，它很容易帮你把它串在一块。对，那这个道理有了以后，你开始开去看其他的法门，你就不会流失在这个大浩瀚的法海当中，这也要那也要，那么到最后就一串起来而已嘛，是不是？再多你说那个佛没说也，你也可以说啊。他说你说的算吗？我说的依法就好了，一切法是佛法，这也是佛允许我，他下承诺给我的他允许的。现在就是说佛法让你解成非佛法，那我们可以把世间法解成是佛法，那依着是佛说的。所以我们讲说这样的理解，你才能把佛法的灵魂给找回来，那你的修行也开始有那种真实的生命力起来了吧。好，或者就是吃为何吃药，有没有药性也不知道。好，像这个道理。好，你看啊，唯心所现，如身如心，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啊。其实这里面的我们现在所有的山河大地有没有离开八识？没有，对不对？那这个八识是妄想心呢？那妄想心，你照理讲应该讲说如身如心应该是八识所现妄想所成的这个颠倒身心相啊。可是他讲说在这个上当，他当下其实就是妙明真经妙心呢，他就是呢。他说那怎么是呢？我怎么是？所以后来佛法不是我们在其他课里面讲到的，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其实所以后面这个楞严经里面它入道方法有多少？六根六尘全都在里头。为什么？所有都是妙明真心。 也其他就是法身，都是法身。所以在如来藏经里面谈法身遍一切，遍在一切众生处，遍在众生一切处，所以一切处皆是入道处。所以凡你因你因缘得以得利的，那个都是入道处。所以随你在四诸世间，这个在世间法里面的六根六尘六识当中，随你得受用的，你都可以由这里而入。所以后来发觉，其实在这里开展，有的人说：“哎呀，这个娑婆世界，当然他也赞叹呐、以耳根圆通。”对呀、啊，他是耳根圆通啊。但有的人耳根不行呢，算了，你还是修别的。哎，那哪一通就看你哪一根受用。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常讲的缘起法的本身，其实是很活的，它就是一个缘起的原则。那这个缘起的观察，就看我们在哪里能感受到它的此生彼生的原则的时候，那个法门就在那里生。所以这个法门的升起，就看这个人众生在那里很容易长，就是他很容易心得安住，容易掌握到他的形象，那我们就在这里建立法。所以往往这后来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往往是烦恼重是障碍，往往这个烦恼重的时候也是他入道处，就是他的烦恼本身他抓得很紧，那抓得很紧，同时他纠结也在那里，那这个问题一解决，也有相关的问题也就一并解决。好，所以有我们就是看你会不会用。但有的人他是愚痴，烦恼很重，但有的人是像那个央吉摩罗，你说他烦恼重够重，因为他只是一个方向的偏差，但他的方向偏差让他杀了999人，但他的本质是因为他只错在那个关键处，所以那个关键处一拔，他所有功德重新全部显现。所以你说他烦恼重也重，但他的本质却是具有这种解脱的因缘。所以很多人就是在那种因缘当中，他的所有功德被他一个不当的决定全部遮住，那这么一开展出来，一点开的时候，其他的缘就不是很神秘的，因为他只要一个主因缘挡住的时候，其他缘仰仗他的就生不来了。所以他只要这个缘打开的时候，所有缘生，这个缘生，那个缘生，这个其他的善法全部生。所以有人这一生能不能选对他的一个修行方向，这个其实蛮关键的啊！哎，因为其他善法会被你的烦恼遮住啊，也是这样。好，那你看哦，他讲说，那云何汝等遗失本妙圆妙明心啊？这个清净的心，你为什么会遗失呢？这个宝明妙性啊，啊！当然这个性是就他的实相空性来谈，那我的觉悟之心昧于实相的时候，那我就不是什么本妙圆妙明心。所以第一个宝明妙性相对于什么这个圆妙明心，有了实相相应的这个心才叫圆妙明心。好，那实相的心，实相为我所观，成就的是这个智慧心。好，它是这样的。那啊，任物中迷呀、啊，嗯，这里面其实很有意思的、啊，任物中迷就是你本来是，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你为什么在这里硬把这个本来清净的东西，然后又为什么去把它生出这么多的波澜出来？为何如此？就是说，我们如果用一个，它本来不就空寂吗？你为何在那里创造了诸法差别，然后把自己种种裹护起来啊？那所以说当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不你这样想象嘛，当我认定它真，一切皆真，当我认定它一切真，我一概也挡不住它对我的束缚，当我如果知道它假，其他相对的也真不了，既然一切皆假，我何必束，我何必解脱？为什么啊、我没束缚，我怎么解脱？对，我这时候也不另求解脱，为什么？我本来也没生死啊。所以那个讲法就是说，所有的肯定，所有的东西法的意义是，你注意啊、哦，这个味道你想啊，所有的法都不曾真正束缚你， 之所以束缚你，是赋予他实质意义以后才束缚的。所以你要知道，这很有意思啊。你他不是啰里啰嗦去荡除他，因为你我们前面讲说，当我要去荡除他的时候，其实最大的问题你没解决，就是当我要去荡除他的时候，我先肯定他，然后我才去荡除他。那这个一开始就背离他原来的，因为这些束缚本来是你赋予他，其实只要你不束缚他的，不要赋予他意义的时候，他没有束缚你。那你现在变成你又要荡除他的时候，其实你就走了一个逆向的，就是你赋予他实质意义，你赋予他实质意义，你反而更加重，就是只是改变束缚的样貌，可能是三恶道变成三恶道变三善道，但就是本来是一个很不好的梦改为清净梦这样而已。但基本上离开梦的本质你是没办法的，你知道。所以你注意看哦，所以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所要的并不是琐碎的荡除，而是能不能悟入我为什么赋予他这些本来虚假的。佛已经告诉我，虽然我还没悟入，但我现在只求看清楚我为什么一再的去肯定他，而这个肯定背后是有多少条件，过去的串习无明让我止不住的回得去肯定他，那是你的无明习性在冲动。所以当你能了解这个东西，我要的是怎么样，我去觉悟，而不是我要耗尽所有的心思一个一个去对峙。好，那这样，那你说那我现在就是悟，好，那现在问题马上出来了，我显然悟不来。为什么？我虽想一下能悟，但我却烦恼深重。好，不得已开始在四相差别对峙，本来可以不理他直下悟了，但问题发觉我们烦恼深重，也只好怎么样，就在四相上一一对峙，但绝对不会，你因为种子知道，所以在我虽然知道不应该执着，但我还在执着。这时候我很想一下能透了，但做不到的时候，我就开始在世上依我现在执着一一对峙。但在这个对峙上，我知道它的本质不在此，所以我不在一一对峙法里面又加重执着。我拿它为方便，但不会拿它当究竟，知道吧？这就不会波无因果，也不会断灭，就是该做的一切戒定慧三学我做，但我绝不会迷失于戒定慧三学的本质。他就会给所有修学啊，不会狂妄，因为实际上你还在烦恼，但同时你在修学当中不会迷失，就掉入这个修学里面把它绑死，你不会这样。好，然后这里面很有意思啊，你任务中迷啊，你就是看不到。所以我们现在就如何去看到这一份虚假啊。所以在一条路里面就开展什么道理了，我如何减少我的愚痴，就是所以后来般若为什么是核心呢，你唯有从般若上灌溉下去，才能同时松脱十二缘起。你如果四项针对十二缘起的一支，其实其他你对峙过来的，它其他支就补回来了。就是你把它削弱的，你一睡着觉，它全部又恢复了，因为它是相依的。那唯有什么？唯有般若，唯有般若是彻底对一切法都放下，所以般若之见是同时松脱一切执着的最根源的啊。他说，因为一切皆空嘛。所以他一切皆空的时候，这种观念才能渗透到我们身心造作的一切法处，或者个别的认知，它是很难。所以我们就讲说，这种个别的修行绝对抵不过你那个真实的念了啊。好，你看呢，他这讲毁灭为空，空毁暗中，结暗为色，色杂妄想，想象为身，聚缘内摇，去外奔逸，纷扰扰相，以为心性啊。好，这个你看啊，这个一迷为心，决定或为色身之内，不知色身外际山河虚空大地闲事妙明真心中物。 哎，这个其实光这样就很有意思了。这一段其实一整段他已经点出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那如果懂者也懂啊，不懂的那就没关系，下回分享就再继续下去这样哈。哎，那如果懂的，就是你的课到时你可以下课了。哎，嗯，好，我们要看他这一讲。其实我们要色，对不对？色一定要在空当中，所以我们在为了要建立这个色法，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空让它存在。就我常讲的，你要骂个人，梦中骂个人，你都还会准备空间给他，哎，还要装潢，对不对？哎，该有的窗要有窗，因为这样你或者你那个空间你自己都不相信啊，你要给他塑造一个你也信得过的空间，还要你要把他想出来，而且要想得跟他一样，所以要画得很逼真，那他给他穿衣服或者你也不会骂了，嗯，你该有的都把它装好了，所有一切装好了，这时候你才开始骂。所以说光要骂个人一做个梦就很辛苦，因为那个工程很浩大啊。当然因为你心很手巧，就是一想出来就有了，那他骂完了以后就继续睡了。好，那可是你看哦，你看讲这里面讲说毁灭为空啊，他必须他的空他的色法必须要有个基础才能生，有色有空，有空有色，它必须要相互撑起来的时候，这个法在你烦恼的认知底下，愚痴的认知底下，它才得以存在，它才可以成立啊。所以空毁暗中啊，结暗为色。所以这个色里面是什么？你在这么一个认知里面，以这个为缘，然后自己一颠倒，就认定有一个实质色啊。然后这个色一旦有的话，后面就有的想了。那有色当然想就有所依，因为是言名色，名色言是啊。我其实我的心也不完全要靠色，因为无想天的就这个无色界天，它不要靠色。但因为你是这一界凡夫，所以你这为了要起你的妄想心，依你的业力妄想，你会安立色的。所以你安立色就是好像是安立色，其实是你内在的妄想需求，让你这个安立色得以成就你的心。好，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在梦中里面，你这一道墙，你拿个针敲它，你自己会想敲下去，针会歪，墙不会倒。这时候你就必须要另外找一个你梦中的工具，是那个踏铁锥，大铁锥一敲，那你自己告诉他倒，那就倒了。我说你以你的认知心，你认为它不可能倒，你必须要依你在执着上认取的东西啊，去破这个法。那其实倒不倒根本跟你的那个铁锥无关，但跟你的妄想有关，你就必须要认为它倒，它才倒。所以我们讲说四大里面不是常讲嘛，就是地水火风是一切的那个它是我们的色不离开是地水火风嘛，它是所造色。那地水火风是不是成就一切所造色？的确。但是不是依它？其实不是。四大种有四大种的种子，所造色有所造色的种子。那你说你如果是四大种成就所造色，就是我们一般的色的话，那其实所造色就完全是依四大种，又不是所造色啊。我们看到的色还是有它的种子，它的亲因缘啊是它的种子。那其他的四大种呢，七大种是为了辅助它成就的一个缘。所以我们在讲说梦中的墙还有你执着梦中的条件，你的梦中墙是被一个砖块一个砖块累积出来的。那可是实际上梦中墙是谁生出来？是那个躺的人。但那个躺的人要做梦要有基础，所以他必须要梦中的砖块。有了梦中的砖块，他要做梦中墙的妄想就可以成型。所以真正成就梦中墙的是那个颠倒人，那一个砖块呢，是帮他成就梦中墙的一个助缘。那我们后来看不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墙为什么有会沉，是因为有砖块，不是，是因为你颠倒。那这个颠倒也不会忘随便颠倒，要靠众缘。那你说必须要有点颠倒心，再就来砖块就是满足你的颠倒。 结果你就后来把重心移开了，认为砖块才有墙，没有，其实包括砖块包括墙都是你颠倒。好，结案为色，那色杂妄想啊，好、哦，这个人家名色相依啊，啊，哎，所以说，因为你看哦，我们不是不是有那个眼根，那眼色才能依根而起分别嘛，所以你看名色六入触受就开始，那这个色杂妄想，想象为身啊，想者为心，象者为色，色心相合为我这个身啊。啊，所以我们这个身从哪里来？从过去的业力所成，啊，从颠倒加上业力合合那一份如是如是因如是如是果的这个身，加一分也没有，减一分也没有，所以你会长多高？刚刚好，嗯，刚刚好。所以我讲说，你了解这个道理，它是如是因如是果。啊，啊！你要讲说，你怎么是只有长这样？嗯，我当初的心就是这样，所以现在想要增高有限。哎，好好，所以哎，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它是如此如此的显现。当然，因缘在变的还在变，没这已经定型的，就是业力已经成定业的话，它就这样的，就是成这样。所以你具有多少因缘显现这些，你有多少妄想，你现前的妄想加上过去的业力，你在支持这个业力加上你现在的妄想，它就以你现在能现行的为所依，显现如是如是果报，完全如实反应，这也没有谁在决定，就是一一反应你自己所造作的啊。所以这个有这个身了以后，开始就又分出聚言内摇啊，那叫躁动不安 啊，他这个整个身心里面相互为用的这个躁动啊，就是我们不能止息，为这个心不会止息的，从一开始他就内他的动向啊，他其实就一直在无常着，因为他的因缘在生灭，你的心也一直在造作的，你不曾止息过的，只是因为某些因缘看起来比较稳定，其实他从来不安过。他这个不安为什么？他因为本质不安，为什么？从他所结构的每一个因缘都是带着无明的，所以叫做一大苦聚集，纯大纯就是没一对好了，没有一块好，哎，就是这里面是纯大苦聚集，全无一块好的。所以这样的因缘你就知道说，因为他本质有这种烦恼，所以因此你不要在这个结构出来的生命的五六这种五蕴身躯里面显现的世间相里面想要寻求一个可以医治的地方，那都只是方便。为什么？因为它的因缘里面它结构出来就具有这样的一个差这样的特质，这是本质的不净啊，这是本质的不净。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一开始这个道理形成你的所真实的依止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时时在面对他，他这个正见才会现前嘛，正念才会现前。即便他再好，本质不净，他本质不安，所以你不会把心思就算在你会以这个为成就因缘，但你的心思会知道他本质，包括你的生命不会一直在这里造作啊，因为这个见成立的，你这个问题就这个观念就一路上走下来。所以你要看到的，你看诸行无常就是这句话啊，聚缘内摇，诸行无常就是啊，你看五蕴炽盛啊，是不是五蕴炽盛它就一直在那里动，因为它本身具有那个烦恼的躁动性，无明的躁动性，所以它必须不断的什么，那个生命既有一个本质上它不断要吸收养分，它必须要攀缘，它必须要创造这个缘，让自己的烦恼有个养分，所以这是我们修行上极大困难的地方，因为它的本质需要，所以它这个烦恼性在，它必须要创造不断的因缘，它的妄想，它的我们现出的妄，不是我们讲说能就是所长能长直长嘛，对不对？ 那这个本身我们既是我们把我们所执的丢到巴士里面，就在丢到巴士的时候，巴士也支持我们，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把一切丢给巴士，然后让巴士来支持我。所以你为了要让你拥有，你必须不断的利用六根六尘的攀缘，因为这样你的你就在这样的造作当中，你的身心才稳定了。所以身心稳定就是满足你那个执着心才稳定的。结果你为了寻求这样我执的稳定，结果就造成一个根源上的不稳定了。就根源上你为了得一时稳定，所以你必须要不断纵容六根，不断攀缘。那就是说你为了让你这种吸毒的心安定，你就必须不断吸毒，它就是这个意义。所以这时候开始就是修行难，就那你必须要戒毒。所以戒毒很苦。那我就是你向来是以六根去寻求自我肯定，所以我们的习性随时会透露出来，你一定会透过你的六根攀缘六尘里面，你这时候才能安定。可是当你其实能力还不够，却要去断六根的时候，你那个内在的反弹会很强的。所以说因为他没办法断，所以我们只好怎么样善巧，就偶尔让他吸点毒，就是毒量小一点，你知道吗？这就是修行善巧，偶尔让他吸点毒。所以我不常举那个修禅要诀，那个唐朝禅师里面修禅要诀讲说，有的那个烦恼一起来啊，魔障现起来，那怎么办？出去逛街啊。这不是我说的，祖师说的。所以就是说大家由心放牧于这个什么境界当中，让他的烦恼稍微止息。所以我那时候才想象说，以后我们就学日本出去观光都会拿个旗子嘛，对，日本人出去观光都带很整齐的啊，就拿这一对啊，就有一个旗子啊，就走到哪里啊，日本出去观光就这一群就带着这样走啊，很乖的，他们就很乖的。那以后我们就立一个旗子叫降魔团。你因为现在修到快闷死了，拜托就立个提气子降魔团出去啊，稍微放松一下。为什么？让魔，好吧，既然你还给我轻松一下，我就不扰乱你了。就后来这个就是从这里就看到很多修行里面上讲，因为他一直他的烦恼不是一下断得了，所以才会把修行后来随着现在的人修行的更新，我们才会一直用比较务实。这个务实的东西当然是以修行能得力，但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所以才会想说以他能长久安住依乐心为主。那这样的话他的可以平衡啊，除非很大根性的马上就可以那个，不过现在这种因缘少，所以因缘少，所以每个人很英雄气概的修到这样，那怎么都跑光了。连那个说我们要好好修的他自己都快受不了。当然是各个状况不一样了，不过这个就是事实。好，聚缘内摇，去外奔逸啊，他就是攀缘，他的纵容六根必须要怎么去触受爱去，这是他的本质需要，所以他的生命具有这种特质。所以修行真的，我常跟居士讲说，你不要看我们出家人这样啊，不然你来看看，因为真的不容易，他是长时间的在跟自己的烦恼对抗啊。所以你如果看他一时烦恼，其实多包容了，真的不容易的啊。如果你觉得啊，像有些人，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我说，我们就缺你这种人才。我都很乐意承认我们不行，我就看你有没有胆进来，讲得像真的，来呀，进来啊，你如果敢进来，我承认我差，你如果不敢进来，讲完这句话，你就会承认你差，对不对？我们再差都敢进来，你再好，你为什么不敢进来？对不对？那所以呢，你看啊，这个讲的是很简单，你说看看。 所以后来我们在修行上也踏实了，就是态度都是从实质上，因为这个身心本身具有去外奔逸的烦恼性，这个烦恼性以我们现在诸多的因缘要开始对治那种从无始劫来的生命的冲动啊，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好，那那样纷扰扰相啊，那个内心里面不是你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那个扰相，你现在如果这样看的话你就看错了，它不是。我不是讲说就算我现在坐在这里我都不做什么事情，我依然生死业不断造，我就坐着这样怪怪的，我还是在造生死业。因为我在坐在这里的时候，我所有对世间身心一切执着根本没止息，依然持续在造作，就算你乖乖的都不动啊，你还是在造作啊。那这无止就纷扰扰相，那个四平八稳的六根对六尘的吸收不断在执取的那份造作心根本不曾止息过。那唯有怎么样，唯你有现起正见正思维正念的时候才开始动它，或者的话你一旦止息下来，你没有这种道理，它其实就顺着以前的习性继续造作生死业，是这样啊。然后你在这种纷扰上以为心性呢、啊，一迷以即我一迷为心呐、啊，就是说你把这个东西当这个当真的时候以后啊，即定或为色身之内、啊。那因为他这么认为，他就认为我的心在里头，我只有一个心在我所爱着的色身里头，是不是？所以我们来讲说，我因为有我，所以就有烦恼给我，所以我们要讲说，哎呀，你让我烦恼，没有啊，所以有人说，你怎么可以骂我？我说没有啊，为什么没有？怕你把我原来的我找出来啊，飘来飘去，你也找不到啊。实际上，你如果说我骂你，那你去找上一次那个我，我现在是不同那一前面那个啊，啊，你如果找的那个上面那个之前骂你那一个，随你打，哎，但千万不能打我，我已经下一个我了，我刹那不住哈、哦，所以你可以找那一个去负责啊，那一个前一刹那的大行由他负责，任你打，这个现在不是。这个狡辩啊，我大概就是一个这个道理哈，啊，这个就是说，你一旦认为，这说我们就简单说，烦恼好像有心外之烦恼，所以我们当烦恼丢给我们的时候，其实是你去抓它的。我们先认定有一个烦恼，才认为说有烦恼靠到我们，其实从来就是你就是烦恼，而且也没有烦恼丢给你，都是他丢的时候你自己去认定。所以之前我们不是讲一个例子，就是你只要不要动，他丢石头怎么丢都丢不到你，你就是那么鸡婆，他一丢你就说你打我，就跑去让他撞，对不对？他丢石头那个很笨的，他丢不到你的，他一丢过来你就说他丢我，所以很生气啊，就把我凸显出来就打到了。所以他丢你只是一个助缘，真正被打到的是你，你自己让他打到，其实你只要乖乖的都打不到，因为没有我，是你自己凸显出来。所以我们就怪说外面人对你伤害，其实伤害你最多的是你，你把你没事生事强出头才被石头打到，其实没事，你是自己跑出来的，所以都老是往外怪，你怎么不往里面，其实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啊。所以他这样讲说，然后开始他认为有色心，所以他这样讲就因为有这两头，他开始对色跟心的一个执着，那就衍生又下一个这种问题了。你看哦，现在有色心开始，我的心我的色，所以我就别于外，跟外就产生了一个对立的想法哈，所以他讲说不知色心外际哈山河，就是外极山河虚空大地啊，哈哎显为怎么样妙明真心中物啊。啊，你看你就像梦中一切境界里面，岂有离开你的梦心啊？ 是吧？他离不开，但你现在认为，实际上这个都是啊，我这个都是实际于我心之外的。其实这里面当然还有很多道理要谈的。我们这个妄想心没做这个境界出来，但你不要把它弄成就像那种不堪的这么虚幻的。假如那么虚幻，你也找正果了，因为你很容易放下，太假了啊！就像梦境，你知道放得下，但这个虚假并不是你想的那样轻易就虚假跳来的，但它果还是虚假。但因为它，为什么你会认为说，我要讲说明明有嘛？其实是因为你这个明明有是透过你很坚固的执着，又赋予它很坚固的肯定。就像梦境里面明明没有，你也认为明明有，所以我们想要说，那我只要放下它就好。你太轻易看了，其实你在肯定它的时候是累积多少，包括众生共业里面，我赋予它实质意，所以也加强你对它的实质意。哦，我本来不是讲说这个东西啊，不要拿去丢掉。有人跟我讲，哎，这是古董，那我不要给你。本来要丢掉的，就是有人一讲我就保留住了。所以你的肯定加强我的肯定，我的肯定也加强你的肯定。所以在一个环境里面，其实每个人肯定都在影响对方。所以在这个环境，在这样的一个境界里面要修行是很难的啊。如果大家找不到那个根源的时候，其实你任何一个开动身口意都是在加强彼此的执着，对不对？本来假的，因为他肯定，那我知道我肯定了。啊，如果我不是举那个例子，本来我讲一切皆空，你去搭公车看看，看空不空？哎，人家讲说啊，一切皆空，钱财不可得，上车，师傅你下去，没钱不能搭。所以一出去一回来，师傅虽然一切皆空，钱很有用哦。你一走出这种环境，他就在熏染你。因为这是众生共业的认知，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想跳开这样的执着难，是不是？他就一直在熏染你，你也在这样的熏染，所以就成就这个山河大地，其实也是你之所以形成对这个山，你对这个山河大地的肯定，其实它本无自性的，你肯定它，并不是它存在，我讲的不是它完全虚假的。我讲相对真，但这个真绝对不是你想的绝对真。那你赋予它绝对真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因缘就是你的妄想了。那这份肯定，对山河大地的肯定，一旦它成为一个不能动摇的肯定的时候，你就有资格去肯定那个本来你还在疑惑的，你也就肯定。为什么？它在啊，所以它在我就在啊。对，这世间哪有假，你看嘛，就很真的嘛。你看他很真，所以打他的那个手当然真啊，就真了啊。所以我要举那个有人在买卖土地，其实这个土地是谁的，到最后都不是那个地主的，因为他死了好几代了，大家只是在那个签约当中我的，可是下面的众生都不理你，对不对？你就跟那一块土地的众生说，哎，这是我的，你出去。他连理你，我就住好几代，怎么会是你的？你在一个共业当中认知这块是你的，那对另外一个共业的众生里面，它完全不相干。所以你的认定其实只是你在认知上你以为拥有，没有，那是你认知的，其实真正在拥有的是另外其他众生各依各的执着，他拥有这个世间。所以我是讲说，我们现在这个身体里面有很多众生，但他从不认识你，他们还是在这里，他们可能生命极短暂，快速的在你身体上过了好几代，但他不认识你大行。而我带他跑来跑去他都没管，他没感恩我，因为他没动，因为他的世间是在我的范围里面，我跑了很久他不知道他在动，因为这些对他都一点感觉没有，他们就安居乐业在我的肚子里面跑啊跑啊啊！有时候我喝了冰水，他哎呀寒流来了，就这样。其实所以以后不要太冷太冷，底下众生难过啊，哎。 对，哎呦，好冷好冷。他说，他们气象报告说，因为他们其实那个气象报告很短啊，只是因为开始吃冰要吃的时候，他们就收到讯号，就赶快通知里面有寒流来，好，那我就冲下去啊，果然到了，这样，对，我自己想的啦，好，好，这个就是，譬如澄清百千大海啊，弃之啊，啊，对吧？这你其实唯任一壶瓯提啊，啊，目为全朝啊，穷尽银帛啊，就是说，汝等啊，即是迷中悖人呐、啊，你就是那种极为愚痴重的那种人。他怎么讲？你竟然把这个身体啊，这个微小的身体当作你，就好像梦境里面，其实一切不就是梦心所现吗？那你就在梦境这么多这么多地方，就只那个睡那个里面那一个是你。其实梦境所有一切，难道不是就那个做梦的人呢？但问题他就是说，其他都不是，其他都不是，就是梦境里面那一个才是。就像这样，你是何等宽广的，那其实你竟然看到这个。就是只照那一个泡沫，那个是你。哎，好，所以从这里就衍生一个道理哦。所以我之前不是讲吗？当我们在做这种观想的时候，你看啊、哦，这个道理衍生。当我们在唱诵经典、念佛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让你的音声遍满山河大地。只要你不要怎么样，唯任一壶瓯提就好。你让你的音声被你的执着给框住，但如果你知道所框住的是你的愚痴，其实本质是遍一切法界之。所以当我把这个身心这个执着打开的时候，你就可以，你这个观念先打开，你就可以很容易观想，你可以什么顶礼刹成佛，你可以将音声普供养十方佛，赞叹供养都可以。为什么？本质它并没有差异，那所有的功德相之所以会被限制，是因为你执着。所以我说想说，你看，将这个观念打开以后，你曾经只做个别个别的顶礼供养的时候，你可以同时时间，竟然如实信受，心不动摇，欢喜的去成就对十方佛的供养。你看。你以前是赚一块一块，现在突然大笔大笔同时进来，啊，广开财路啊，这全部把通路完全打开出来。这只是在你的观念上的笼统。那为什么那个笼统是你本来就有，只因为你愚痴把它遮住，是不是？所以后来我们要讲说，这个道理其实又衍生了很多佛法的汇通，也就是说，极乐世界多远？就在我心地中，就看我愿不愿把娑婆性给舍掉。你愿舍，佛必接引，是不是？就所以说问题，后来这个道理我不是讲说，后来你知道接引是必成事实，就问题就再也不是佛的问题了，就看你舍不舍的。你再也不要只是一直爱着这个浮欧体的这个身心，你就知道其实法界性从没离开你。所以后来想要承担这个大的功德，你就必须要舍下你这份很深刻的爱着。他的修行之路就在这里。所以说你也可以是永远为一个穷人，你也可以就在一个道心起的时候当下成为大富翁。就像那个穷子义里面，我只要承认我是富翁的孩子，那我当下就富翁。其实这个道理就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里面，其实很多佛法里面呢，如果你越来越通达的时候，你会发觉就是这里面除了我们可以做广大的观想之外，那后来我们落到现实当中，你就不要在事情上论其高低，因为一一处皆具足一即一切的意思。所以我不是讲说我自己写过一篇叫那个是我出家大概一年多，我那时候就写了一个叫如来 哎，是吧？我想一下，嗯，如来即法身啊，啊，法身遍一切，啊啊，恭敬依依法，即如供养佛。你如果知道如来，我们要供养佛的时候，好像要逃到哪里去？但如来法身是遍在一切处，所以当你在恭敬依依法的时候，其实就在供养佛了。哎，那就不吝求，其实只要你面对境，如实清净应对，都是在供养佛。好，那我们这次上课就要到此了。好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啊，阿弥陀佛。
大众请起立。李谢法师开示向法师三问讯。
啊，李慧允许。
阿弥陀佛。